不久前呢，我在网上追一套内地的剧集，叫做《伪装者》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看过呢？是几年前拍的了，背景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被日本人侵略的时期。当时汪精卫和日本人合作组织了汪精卫政府，又叫做伪政府。剧集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角叫做明流，他很有本事，在伪政府那里工作，是当时财政部长的顾问。不过这个身份令到他家人很不满，认为他是卖国贼，为侵略国家的敌人效力，是家族的耻辱。但是原来明流还有第二重身份，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工，藉住他在伪政府的职务搜集情报。换句话呢，他是个间谍来的。不过原来也不是那么简单，随着剧情的进展，再揭露多他一个身份，中共地下党南方局的特派员。几重身份彼此对敌，一个人怎样可以同时处理几个身份？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对于日本人和伪政府里面的人，明流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情报人员，不断地骗取他们的信任。但对于当时中国的抗日分子，明流是一个义士，靠他的情报去对付敌人。这样中国的老百姓呢？可能有好一些老百姓都不是太介意哪个人统治他，最紧要三餐一宿，有翻条命，守住个家。在乱世里面，好人难做，明流不会得到所有人的称赞，但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其中一幕，他表述自己的心迹，他说：我爱这个城市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将来也都会埋于斯。我就继续想象下去，如果他是基督徒，他会不会用一个不同的身份和方法去爱这个他成长的地方？转回台，看回圣经，耶稣生活的时代对于他的民族犹太人来讲，也都可以讲是一个乱世，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统治，处于一个政治环境很复杂的时空。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整日奔波去帮助人，医病赶鬼，传讲神的信息，做的都是好事。这样是不是就得到所有人的称赞？不是吧，仍然是好人难做。罗马人紧张的是他会不会在搞革命呢？推翻他们的政权？那犹太人呢？很多犹太人的老百姓都欢迎耶稣，觉得他是从神而来的老师，甚至是尼赛亚。不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见到耶稣越来越受百姓拥戴的时候，就感到他自己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被挑战，非常的妒忌，于是就设了一个局，要拘捕耶稣，用当时的法律体制去杀害耶稣。今天我们读的第十七章是耶稣被捉拿之前的祈祷。在马可、马太、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，当中耶稣是很惊恐、难过和忧伤，他求父将苦杯撤去。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和我们一样是很真实的人。不过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客西马利园的祷告，他是早在十二章那里呢就反映了耶稣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挣扎。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，耶稣说：我现时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来到第十七章， 约翰福音在叙述耶稣被捉拿和受死之前呢，就摆了这个祷告，当中是带出了耶稣最重要的关注和他的信念，也都总结了约翰福音里面很多重要的主题。今天我们看一至到五节，让我们重温耶稣的身份，他和神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的使命是要将生命赐给人。耶稣是那位乐赐生命的神。我想考考大家记不记得以下这段的经文在哪里来的，听着了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好，我读下去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藉着他做的，在他里面有生命。大家讲到了，是了，其实我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到四节，其中第四节一些地方，其实是在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之的时候，即是年几之前就开始讲解了。来到现在第十七章一至五节，是和应着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的宣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如果大家记得，道呢是讲耶稣基督。看回第十七章第五节，他这里第十七章第五节有讲到未有世界之前，其实是讲太初，耶稣和父是同享荣耀的，就是讲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的状态。那时候耶稣和父是同享荣耀，耶稣是创造万物的道，本来是满有荣耀，万物是藉着祂做，生命都是祂赐的。但耶稣放低了本来作为神那种荣耀，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间。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经常称呼神是父，而祂就是将父表现出来的独生子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显出了神是满有恩典和真理，叫人赞叹神的荣耀。我们看看第十七章第二节，父是赐了耶稣有权柄去管理凡血肉之躯，即是管理所有人，是要将永生赐给人。要成全这件事，耶稣就要放低自己，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人罪所受的应该受的刑罚。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四节，祷告这个祷告这个段落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定义是顺服父神，成全这个托付，用这样东西去荣耀神。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今天这段经文一个核心的信息，在第二和第三节，神是要将永生赐给我们。究竟永生是什么东西？我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第十七章第三节，一二起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请大家留意，这里所讲的永生可能跟我们惯常去想的不一样。大家都听过一个讲法，永生是一份礼物，是吗？接受救主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份礼物。这个呢，讲到永生好像一个身外物神送给我们这样。又或者我们很容易会这样想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即是死了之后上天堂生活，与主同在，永远活着，所以我们不用怕死。所以永生是一份礼物，又或者是将来的保障，都不是错。但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今天这段经文要带出永生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意思，是关乎这一世此时此地要开展和活出来的人生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用多一些时间去学习认识真神，信靠基督对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一回事。其实认识神在以色列的信仰传统里面，特别里面讲到神和人的盟约关系，有一个很深厚的根。首先我们看一看不认识神是怎样。在旧约的先知里面，很多时候都斥责这个情况， 我就揀了耶利米书的经文。耶利米书先知身处的社会是怎样呢？请听我读耶利米书第九章三至六节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，是为要说谎话。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，不是为诚信。他们恶上加恶，并不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各人当谨防邻舍，不可信赖弟兄，因为弟兄进行欺骗，邻舍也都往来毁谤人。他们互相欺骗，不说真话，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，竭尽所能地作恶。你居住在诡诈的人中，他们因行诡诈，不愿意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读到这些的描述，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开始读先知书，真的觉得很遥远，但是近来呢却是发觉熟口熟面。讲大话、作恶、欺骗、毁谤、诡诈，先知耶利米控诉人拒绝认识神，社会充斥着这些的表现，非常之混乱。耶利米继续宣告耶和华是会审判这些罪行，但是神的审判是要管教，他更愿意子民能够悔改，转离他们的恶行去寻求神，他就会和他们订立新的盟约。跟着两段经文，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，一二起。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跟着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至二十节，一二起。我必聘你，永远归我为妻，以公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信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耶和华。以上两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神很着紧人是认识他，神是要以他自己的本性，他是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、诚实的，去吸引人去归向他，并且神很愿意赦免罪孽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。认识神，识了，我讲得出了，神是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诚实的，背到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是头脑上我们都知道，不如我们试下从人际交往的实际经验去想一想，真正的认识是什么的一回事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大家有没有试过呢被你所认识的人去影响？近墨者黑，最近我上网听一些时事评论的时候，评论员间不准就夹句粗口，我心里面都怕第时自己讲嘢会不会突然之间讲了句粗口呢？不过是这样的，我也有很多被一些好的人去影响的经验。我以前是一个比较 critical 的人，所谓 critical 就是批判性比较强， critical 的人很快去到一个场景就会看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觉得不妥。我就比较倔的，所以讲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无心地令人很不舒服，你都不会喜欢和这些人相处。后来我在神学院里面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同学，大家有不同的特点，特别比吸引我就是一些很温柔的人，也有一些很愿意关心人的人。当你跟一些跟你特点不同的人去相处的时候，或者对我来说，我就发觉原来我真的不是很懂得怎样去体贴人的感受，就是看到自己这个是弱点，是我的限制来的，所以都挺惭愧的。不过这样跟他们相处得久了，是看着他们怎样行事为人的时候，真的会被感染的。当自己再遇到一些情况， 我就会想想啊，这个咧好温柔的同学，佢会点做咧？咁样佢可能咧就系微微咁笑咧，好简单去解释咗咁样样。咁于是咧，我又会学下佢点样做。咁自己咧，其实系改善咗好多。嗱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，深入嘅认识同交往，系会改变我哋嘅生命嘅。咁样认识神，认识神系讲紧我哋同神有深入嘅认识同交往。让他去改变我们。不过都不止这么简单。我想大家听一听有一段的经文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样讲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好熟的金句，是不是？两句呢很平衡的，敬畏耶和华对应着认识至圣者。所以真正的认识神呢，必然对神存一份敬畏的心。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敬畏神的教导。今天我选了两段经文跟大家一起看，我又想大家读这两段经文。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，一二起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，我恨恶骄傲狂妄恶道和歪谬的口。跟住历代之下十九章第七节，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受贿赂。认识神，敬畏神，我们是会被神去影响我们的生命，于是我们会恨恶邪恶，我们会谨慎自己，不做一些违反神的属性的事情。他没有不义，他不受贿赂。我想我们当中呢，都可有弟兄姊妹都可以分享到呢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你对自己的看法会有改变的。我决志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我以前都分享过，我是听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很感动神他这么爱我。但是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乖乖女，其实一般人都觉得我是一个乖乖女来的。但是信主之后，学习了圣经，更多去认识神，就发现原来自己不是自以为这么好的。未信主之前呢，不觉得跟阿妈驳嘴闹交有什么问题。信了之后，哇，咦，闹完一次交，心里面很不安乐。这样是不是不尊敬父母呢？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认识神，跟神切实的相交，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每一次神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谦卑去认罪悔改，神就在这里改变我们。又不认识神，渐渐被神改变。一方面我们为到自己的成长很高兴，但是又开始面对一个难题，我们改变了，我们周围的世界未改变，仍然是充满着各种人的问题，贪心、骄傲、强暴、仇恨、歪谬的口。哇，好辛苦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想一想耶稣的情况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其实我们怎么都不比得上耶稣那种辛苦的。打个比喻，我想我们各个人呢，对于怎为之干净的要求都不同的，当中有很多背景的因素。我自己接受得到一些不是太干净的情况，所以我试过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去服侍的时候都算是适应到。但是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很重视干净的，一去到一些很污糟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很辛苦，甚至是很厌恶的，是吧？在这个想象之下，我们略略将情景调一调，想一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住在人当中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其实会不会就好像一个超级干净的人，住在一个 超级污糟的情况，圣洁、良善、公义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同人交往的时候，不断看到人里面那种的自我中心、自私，那种门徒之间那种争夺权力、妒忌、骄傲，其实都真的很辛苦。耶稣愿意坚持父神的使命，走完他一生的路程，不是勉强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耶稣的一生让我们看到，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里面，活出一个认识神的人生，是充满挑战。我请大家再深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至五节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出现了很多次，是什么？短短五节的经文有五次出现的一个荣耀，是的，荣耀是约翰福音其中一个重点。什么是荣耀呢？一般而言，荣耀是很光彩、很威水、令人赞叹的嘛。约翰福音实在都记载了耶稣很威水的事。第二章加拿的婚宴上面，将水变成酒这个神迹，第一件事，第一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。第九章一个天生盲哑的人耶稣都医到。第十一章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在坟墓那里，耶稣叫他复活。而另外其他的福音书提到几个门徒同耶稣去山上祈祷的时候，哇，见到耶稣衣服洁白放光，身边有两个以色列的伟人摩西同以利亚同场出现。这些是荣耀来的。喂，耶稣好得的，如果我们在当中真的拍晒手掌。但是原来耶稣在世上的荣耀可以分为两种。刚才所说施行神迹奇事彰显神的荣耀是一种，但是还有另一种的荣耀，更伟大的荣耀，不容易察觉。请大家看第十七章一节，耶稣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。十七章之前呢用了三次时候到了，但是更早的经文呢首先是说时候还没有到，第二章开始一路铺排下去讲了六次，然后就开始讲时候将到了，第四章又慢慢铺排讲了六次。这种的铺排呢让我们去期待有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有一件大件事会发生。什么大件事呢？去回十七章一节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大件事就是父要荣耀子，而子荣耀父。但是你要留意，这一句说话里面，第一个荣耀和第二个荣耀讲不同的事。如果你一直听约翰福音的讲道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耶稣受荣耀呢是讲一个经历，被捕、被审、剥晒衫、鞭打、侮辱、没有反抗、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荣耀包括了这一个部分。而整卷福音书就铺排着这个耶稣荣耀的时刻，是讲他首先要受难。他本来是有权柄去管理凡血肉之躯，但是他放低这个权柄，让血肉的人、血气的人去欺压他，为所欲为，是要成全神托付给他的一件事，以他的死去承担人的罪债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们要荣耀主，是在羞辱和苦难里面去荣耀他？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，美国在六十年代的期间有一个民权的运动，是要推翻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的制度。原来当时在美国那里，黑人受不到公平的对待，是被看为一些低等的人。黑人是要跟白人分开的，在公共汽车上面是要分开坐，而黑人的小朋友和白人的小朋友也都不可以一起上学。后来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院、公立学校是应该为黑人的小朋友提供公平的教育，要种族混合。于是就有第一批黑人的小朋友去入学读书了。 Ruby Bridges 是一个六岁的黑人小女孩，是第一个入读法兰兹学校的黑人儿童。但她上学的时候是由联邦的警官去陪她的，因为她要穿过一班对她说粗口、说恐吓说话的白人。而回到学校呢，那班房是空的，因为其他的白人小朋友用罢课来抗议。这个是几咁大的压力。有一个医生 Dr. Coles 尝试去了解这个小朋友 Ruby 怎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。 Ruby 告诉他，我祈祷咯，我为自己祈祷咯，可以很坚强和不要怕。我为我的敌人祈祷咯，神可以饶恕他们。其实还有其他黑人的小朋友忍耐地面对羞辱和被白人去鄙视，坚持回去公立学校。这个行动是推进一个社会实践种族平等，背后是对神的信靠，他们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帮助。这班小朋友是在忍受羞辱当中去荣耀神。一个六岁的黑人小朋友可以，那我们又怎样呢？不过 Ruby 不是靠自己，他在祷告里面，他神撑住他。我们又再看看耶稣，耶稣怎样完成他来到这个世间这么不简单的使命。福音书里面记载，耶稣进入传道侍奉生涯的时候之前40日在旷野禁食祷告。在他忙碌的传道生涯当中，时时都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在帕西马利园将来要被捉拿受害了，他真的感到恐慌和忧伤，但是更迫切地祷告求主的旨意成就。耶稣和神亲密的关系是他以善胜恶力量的泉源，而我们也都只是能够靠着主才可以在苦难里面、在羞辱里面荣耀他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苦难不是整件事的大结局。请大家看第17章第5节，耶稣经历世上的苦难，要回到他父神那里与他同享荣耀，而这个是他一早就有的荣耀。当耶稣坚持成全了神的托付，走完了十字架的路程，他就会回到神那里回复他的荣耀。而圣经也都这样应许我们，罗马书这样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耶稣已经胜过世界，而我们经过了苦难，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最后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则的新闻。在10月初的时候，我在明报读过 一个的新闻，是关于泰国一个法官叫做 Kanakon， 他就一件谋杀案判了被告无罪之后呢，突然之间当庭拿着枪 向着自己的心口胸口咧发射自杀、哦，但系佢冇死去。原来喺件事发生之前，佢喺个人嘅 Facebook 账户里边发表过，受到区域首席法官嘅威胁，逼佢要改判五名嘅被告有罪。佢咁做嘅时候咧，当中三个就会判佢死刑，而两个咧就要入坐监。如果佢唔敢做，就要接受纪律聆讯。Kana Khan 佢系坚持，呢班嘅被告虽然未必系无罪啊，但系冇充分嘅证据检控。咁于是佢 Facebook 里边咁写：此时此刻，全国原讼法庭嘅其他法官都面对紧同我一样嘅处境。如果我唔能够遵守我嘅就职誓言，与其不光彩咁苟且而活，无宁一死。或者当中仲有好多唔同嘅内幕，但系我网上咧就揾唔到呢单新闻嘅跟进消息。活在乱世，好人难做。读到呢篇嘅新闻系好难过嘅，但系不得不从心里边佩服一啲拒绝屈枉正直，而宁愿付上代价尽忠职守嘅人。我们的信仰曾经叫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和预备，神很大能地帮助我们，供应我们和祝福我们。时候到了，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里面，坚持活一个认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，神会呼召我们进入羞辱和苦难里面去荣耀祂，但是他应许他必会同在。我请大家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你创造万有，掌管世界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投靠谁？主，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被你更新改变，帮助我们懂得分辨恨恶邪恶，在勇气有勇气和智慧去持守，去见证着你的真理，活出一个认识神敬畏你的生命，蒙你悦纳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